抗共進入新階段，美國國會代表團赴英國聯手抗共。美國評估愛國者可能受損，俄羅斯緊張，指控高超音速導彈專家叛國，進一步施壓共和黨。拜登因債務違約取消悉尼之行，德州求援24州長，紐約功效成避難所引抗議。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5月18號，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閱覽新聞，我係林欣。以下係新聞嘅詳細內容。美國國會代表團將喺5月18號訪問倫敦，展開3日嘅會晤。佢哋會遊說英國政客、官員同科技公司對中共採取更強硬嘅立場。外界認為美英聯手抗共將會對全球產生深刻影響，有觀點認為普京即將出局，接下來美國將會對中共出招，西方同中共博弈將要展開。請睇報導。
據政治新聞報導，這個由10人組成的兩黨小組將同英國政府部長、官員同國會議員會面，共同討論如何對付中國共產黨的敵對活動。代表团将由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Mike Gallagher 率领。他此前曾将中共描述为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小组的议程包括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主持下，美国和英国议员展开针对中共的讨论。美国议员仲希望和包括谷歌在内的伦敦科技公司代表举行会议。此外，双方仲安排了一个由右翼智库联合举办的安全论坛。加拉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的侵略是全球性的，美国和英国面临中共带来的共同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威胁，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世界的自由，我们必须携手合作，共同抵制中共的技术盗窃、统战工作、跨国镇压和对我们主权的公然侵犯。路透社报道，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执行董事德普尔福德 Luke de Pofford 表示，针对中共的英美跨党派跨大西洋对话从未如此重要。虽然川普和拜登政府都表示想要英美联合抗共，但这个对话并没有真正实现，现在是一个开始纠正这个问题的机会。目前普京面临全面溃败的局面，而北京亦睇到呢个局面，低调派出李辉去调停俄乌战。不但如此，仲拉上非洲6国总统要救普京于水火。路透社报道称，南非总统拉马佛沙喺16号就表示，有6位非洲国家领导人亦计划尽速访问俄罗斯同乌克兰，嚟协助俄乌战嘅解决之道。而日前，美国指控南非秘密提供武器俾俄罗斯，并且南非还退出了国际刑事法庭，所以美国和英国对非洲的调停计划表示审慎的支持。可见普京已经用上非洲兄弟，亦显出了绝境。有观点认为普京失利大势已定，但是西方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政治现实，就是普京和习近平绑架了2个大国，亦就是说他们还有能力动用相当的国力和民力，而咁不仅俾美欧带嚟重大损失，亦会俾世界秩序带嚟巨大挑战。时评人梁京发文分析，美欧对中俄已经不再抱有幻想，而系做咗最坏嘅准备。佢认为西方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梳理普京同习近平之间嘅关系，因为西方嘅政治领袖非常明白后普京同后习近平时代嘅世界秩序有可能系天下大乱嘅局面。因为普京的军事泡沫和中国金融的骗局都正在破灭之中，这两个人自欺欺人，会导致极为严重的全球性后果，而他们绝不可能收拾自己造成的烂摊子。因此梁京认为西方和中共博弈进入到新阶段。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拜登政府3大内阁部长出席听证会以及国会跨党派的小组访问英国，去共商对抗中共的大计呢？他都反映出一个趋势， 就是美国和盟友压制中共的布局依然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而且呢，它的重点正在由此前的经贸科技领域转向一种全方位的领域，亦就是说呢，美国其实仍然正在准备要出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拜登政府它需要确保中美之间不发生误判导致失控，所以采取了主动来维持双方沟通渠道的做法。在这里面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在普京战败的趋势日益明显，欧洲的地缘格局可能会再度出现重大变化。之前呢，美欧其实都已经有了想要乘胜追击削弱中共野心的想法，亦就是说这个中美双方呢，其实都正在将俄乌战争视为台海战争的预演和影射。如果说普京在乌克兰这次反攻之中失利，这样美国在印太区域对中共的围堵和压制将会更加有效。
俄罗斯16号对基辅进行大规模空袭，乌克兰方面表示乌克兰军队成功拦截18枚导弹，其中包含6枚匕首极音速导弹，而俄罗斯国防部称他们的匕首极音速导弹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官员坦承爱国者可能有受损，但强调没有被摧毁。但有意思的是，克里姆林宫在宣扬战果的同时，5月17号却宣布指控3名从事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研究的俄罗斯专家面临非常严重的叛国罪。请看报道。
每日电讯报指出，莫斯科过去一直说匕首极音速导弹是阻挡不了，而基辅的防空能力首度受到匕首导弹齐发考验，而且还成功拦截6枚。不过美国官员指出，在俄罗斯空袭过程中，爱国者防空系统确实可能受损，但强调没有被摧毁。官员表示正在评估受损情形，咁将影响爱国者防空系统是否必须整套撤离进行维修，或者就地由乌军修理。乌克兰目前一共有2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一套由美国捐赠，另一套由德国同荷兰共同捐赠。目前尚唔清楚系边一套可能受损，但撤出任何一套进行短暂维修，都可能影响基辅的空中防御力量。另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俄罗斯导弹可能击中爱国者系统的零件，爱国者主要有6大零件，包括发电机、雷达、控制站、天线、发射台和拦截导弹，其中一至两个主要零件受损，都可能迫使乌军将系统暂时送出国进行维修。报道指出，爱国者的雷达能够帮助侦测远程目标，但是雷达为了侦测威胁所发射的信号，亦可能会让敌军侦测到爱国者系统的位置。对此，时政评论学者张天亮教授认为，高超音速导弹一直是普京的王牌，俄军密集发射18枚导弹，乌克兰拦截非常漂亮，而这次拦截威慑力会令普京和习近平都睡不着，因为普京的最大王牌就是核威胁。但如果导弹不管是陆基导弹发射，还是轰炸机发射、潜艇发射，都会被爱国者拦下的话，这样在常规战中，普京就不再是对手，连乌克兰都打不过，所以对普京来讲是深陷绝望。路透社报道称，17号克里姆林宫表示，有3名从事高超音速导弹技术研究的俄罗斯学者面临非常严重的叛国罪指控，而这件案件在俄罗斯科学界引起震惊。这些科学家来自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理论与应用力学研究所，他们的同事发表的一封公开信中说，被指控叛国的3位科学家是清白的，并说这些起诉有可能对俄罗斯科学造成严重损害，令俄罗斯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的进展倒退。信中提到，我们不仅为我们同事的命运感到害怕，我们亦不明白如何继续我们的工作。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今日说，他知道西伯利亚科学家正在为这些人辩护， 但此案是安全部门的事情。
5月17号拜登取消了月底赴悉尼出席四国峰会的计划，原因是拜登需要同国会进行债务上限的重要谈判，而华尔街亦放出消息，他们已经正在为债务违约备战了。有观点认为，为了通过债务上限，拜登政府正在从经济、外交等方面对共和党人施压。请睇报道。
四国峰会原定于5月24号在悉尼举行，但在距离开会仅剩一个礼拜之际，拜登表示他需要同美国国会就提高债务上限进行重要谈判，因为6月前的一个礼拜非常关键，所以他取消原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前往悉尼的行程取消。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四国领导人都将前往出席 G7 会议，这个期间四国领导人能够有机会举行会谈。阿尔巴尼斯在声明中说，总统表示歉意，他现在不得不推迟这次访问。美国政府解决有关债务上限问题的最后期限是6月1号，拜登同国会共和党人进行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根据最新消息，拜登已经指定他的两名高级顾问加入同国会共和党人的债务协议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已经达到了需要拜登同麦卡锡或他们授权的代表亲自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的阶段，咁亦表明谈判将可能进入一个新阶段。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尽管谈判的结构有所改善，但共和党人同民主党人之间的分歧仍然好大。不过他相信在本周末前达成协议仍然是有可能。一直以来，耶伦都不断呼吁国会赶快提高法定举债上限，否则最快6月1号经费就会用光。华尔街亦放出消息，美国正处于债务违约边缘，正在为可能的违约做准备。各大银行不断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能提高债务上限，他们自己、客户和市场将面临风暴般的风险，数百万人可能面临失业。但在昨日，前达拉斯联准银行的顾问经济策略师布斯说，债务违约不会在6月。耶伦在这虚张声势，因为这是他的工作。亦有观点认为，拜登政府为了提高债务上限，正在不断从经济、外交等方面被共和党人施压。最近的一段时间，美国全部是美国债务上限的消息，但是债务违约到底是谁之过呢？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美国只要赤字，联邦政府只要花钱比赚钱多，债务就增加，就只能借钱，而印钞票亦算是借钱。2011年危机点，因为债务违约导致美国信用评级降低，股市下跌，借贷增加，有借不还的可能。而这次违约有可能是美国第一次真正的违约，会影响美国的风险评级，就是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你的风险有几大，你未来要借债，这样你付的利息就要增加。民主党认为债务上限就是一个死穴，一直以来想废掉，但是共和党反对，为了美国人就要阻挡联邦政府大花钱。
在川普政府的第42条法案政策失败之后，德州州长阿伯特5月16号致函全国州长，请求各州提供援助应对边境危机，而24个共和党州长已经积极响应。请睇报道。
据华盛顿观察家报对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公布的数据分析，从2021年2月到今年3月，南部的边境巡逻队已经逮捕了460万非法移民，而其中有300多万人是在德州的5个边境巡逻区和新墨西哥州的边境被捕，而他们预测到来的人群将持续增加。2021年春天，阿伯特宣布了孤星行动，派遣10000多名公共安全部官员和国民警卫队士兵前往该州和墨西哥之间的1250英里边境， 当时有20多个州曾经派出州警察和士兵帮助德州，但因费用不断增加，几个月之后就撤离。阿伯特在信中说，作为州长，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打击拜登总统的边境危机，确保所有美国人应得的安全和保障。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已经表示，在24小时内将向德州派遣800多名州国民警卫队员、200名执法人员，还将部署100多名公路巡逻员和机械师等应急人员等。而阿拉巴马、阿拉斯加、阿肯色、乔治亚、爱达荷、印第安纳、蒙大拿、维珍尼亚等24个州都同意协助。目前纽约避难所系统已经不堪重负，纽约市正转向用公立学校体育馆安置非法移民，这个举动引发当地居民强烈反对。几间学校的家长组织了抗议活动，并表示一旦移民到来，他们就会将孩子留在屋企。布鲁克林小学的家长克拉克说，学校是孩子学习、玩耍和成长的地方，学校不应该用作避难所。而纽约市民主党市长亚当斯5月16号却说，利用学校的做法过激，但坚称别无选择。纽约市法院还下令保证所有移民都有权获得庇护。官员还将非法移民安置在纽约警察局学院，并请求联邦政府重新开放一个前军用机场。该市还让移民乘公共汽车前往北部郊区，咁都激起咗州官员嘅愤怒同诉讼。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